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父在长春传法一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13日。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，长春大法弟子重走师父当年在家乡传法之路，回忆师父传法的点滴，感慨万千。师父家住在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汇路口西北角，那是一座已破旧的老式住宅。师父家住在4楼，朝南的两间套间仅有20几米，里屋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，外屋是一张桌子、一个长条沙发、一个书橱，书橱上有香炉，香炉里还有半炉的香灰。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，师父完成了法轮功、法轮功修订本、转法轮、转法轮卷二、法轮大法义解这几本大法著作。就是在这小小的屋子里，师父处理宇宙中干扰正法的魔，一坐就是10几天，胡子都长长了，也没有时间刮。有一次师父一坐就是7天7夜不吃不睡，女儿心疼爸爸，让爸爸吃饭，师父叹口气说叫他这一生在另外空间就过去了10几年啊。女儿再也不敢打搅爸爸了。早期的老学员都明白师父在做什么，就像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的，这次回来有许多问题要处理，学员们都知道，所以尽量不打扰我，可能一声电话铃就把我干扰得很厉害，所以许多学员连电话都不打，这点我知道。外屋的墙上挂着师父亲手画的佛像，两尊女佛像，一尊阿弥陀佛，一位道和一张孙悟空的画像，庄严神圣。师父是用蜡笔画的，非常细腻，栩栩如生。其中阿弥陀佛、道和一尊女佛像就在红银的插图里。记得当年师父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，这座住宅楼着了火，过后师父说到这件事情，当时有人告诉师父家着火了，师父右手绕到头的后侧，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，说着就着吧。师父没管这件事，结果火扑灭了之后，消防队员清理火场，一看只有师父家没烧着。当时人们说，这家是修佛的，家里供着佛像呢，有佛保佑。现在想想，那时旧势力就给师父传法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，但是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，我也犯不上跟他斗，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，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。师父家的东侧不远是文化广场，这儿是当年的地质宫，是长春市最大的公众集会的地方。师父没传法之前就在这儿练功，师父有一张穿着练功服在这照的练进功的照片。据说重新修建文化广场的时候，原计划是要全都推平的，后来留下了东南西南角的树林，这是当年师父练功的地方。720之前长春市万人晨练也在这儿，那宏大的场面、庄严的气氛、祥和慈悲的场展现了大法，也吸引了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。再往北走是长春市5中，师父第一期、第二期传法办班就在5中阶梯教室。1992年5月15日， 办第一期班时才只有约180人，大法红船从这里开始，仅仅七年，在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学法练功，仅仅14年已经广传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。师父最开始是以气功的形式传法，亲手给学员开劳宫穴、开天目、下法轮、清理身体。记得办班的时候，有一个16、7岁的小姑娘被附体控制着大哭不止，有几个练其他功法的气功师在她头上拍，怎么也不好使。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在她头上拍了三下，她立刻就不哭了。当时场上惊嘘声一片，接着是一阵掌声，在场的人无不佩服。师父还在礼堂的四个角下上契机，红光四射，一片祥和。第二期班结束后，师父骑着自行车，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，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，给整个长春市清理空间场。师父告诉学员好好练功，不会出现问题。胜利公园也是早期师父练功的地方，师父在冬天练站桩，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啊，师父把外衣一脱，手套一摘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夏天大雨倾盆，其他练气功的人都躲到廊下避雨，只有师父顶着雨在走圈，见到的人无不赞叹佩服，这才叫真正的练功。还有的学员看见师父晚上在练抱轮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师父还在那儿站着，一练就是一宿。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，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。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，师父开手给人们治国病，清附体，直罗锅，手到病除。当时在猴山练功的人一层层的，后来放不下，又开辟了正门和后门的练功点。就是这后门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提到，一天早晨我从长春胜利公园后门路过，有三个人大吵大嚷地从后门出来，其中一人说，练什么功啊，不能吃肉，少活十年我也得吃啊，那么强烈的一种欲望。读到师父的法，如同见到师父当年的身影。胜利公园的东北方不远是师父当年工作的地方，是粮油供应公司。凡是和师父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，师父善良、质朴、实在，平时话语不多，总是笑呵呵的，人缘很好。谁要是哪不舒服，找到师父，师父都帮着调理调理，都说见好。逢年过节有活动，师父就把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们找来给演出节目，师父吹小号，师父在工作中、生活中用行动告诉我们怎样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来修炼。也是在这里，师父讲到自己早期修炼的事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食堂老亏损，后来就黄了，黄了大伙带饭，早晨做点菜，忙忙活活上班挺费劲，有的时候买两个馒头，买块豆腐泡酱油，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，老吃也不行， 也得给去去这个腥。你刚要丑豆腐，就让你犯酸，再吃吃不了，也怕你产生执着心。长春市里有很多人曾是师父的同事、同学、战友、邻居、亲朋好友，都是师父为救他们而结下的缘。但愿他们都能知道大法好，不费师父苦心啊。师父在经文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弘传，救度一切众生。师父给过所有生命一次一次得救的机会，只看自己怎样选择了。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，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。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，瘫在床上很长时间，所有的方法都治了，就是不好。家里人把他从医院抬来，用担架抬到讲台上，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。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他调理身体，拍拍前身，又让他翻过身来拍拍后边，之后让他坐起来，他就坐起来了。师父让他站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师父接着让他走一圈看看，他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。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，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，开始修炼。在这期班上的一天，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，到门前看到学员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，就一辆一辆地扶起来立好，当时还下着小雨。师父啊，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。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居小节。当时有位学员等在门前，想让师父给自己家里人调调病，看到此情景感动敬佩，内心自责，师父为别人着想啊，我怎么好意思为我自己家人调病耽误大家听课呢？他悄悄回到礼堂等着师父讲法，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，也在归正着人心。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，师父在这办了第四期、第五期班。四期班时，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，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，师父给他清理身体，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，肿瘤消失了，肚子平复了，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。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，大法的神奇。五七班之后，师父再不给学员一个个动手治病了，而是整体调整学员身体。这期班结束时，师父给胜利公园、吉林大学、儿童公园、动植物园、朝阳公园这五个练功点授旗。这些练功点都是师父亲自看得点儿，清得场，下得照。师父在动植物园画了那么大个地方，可当时才几个人练功，师父告诉他们别着急，很快会装不下的。真的，第六、第七期班下来之后，人就多起来了，95年以后多的就站不下了。于是在动植物园其他几个门前分别成立了练功点。师父的后两期班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明放公办的，14年了，很多旧地已经翻盖重修，唯有这里还保持原貌，陈旧的日本老式神社风格的建筑在见证和记载着历史，告诉我们当整个宇宙走向最后的时候，伟大的师尊来了，在这里传法救度众生。礼堂里仍回响着师父洪亮的声音，门前留下了多少师父与学员的合影，传法场上多少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师父讲法时，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很大很大的光圈，金光灿灿，八个护法神身穿铠甲，持着各种法器，左右各四位， 立在师父两侧，为师父护法，威严神圣。有位老人得脑血栓，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同师父照相。师父对他说，把拐杖扔掉，椅子撤下去。他慢慢站起来，扔掉拐杖，试着迈出左脚，又迈出右腿，于是在门前广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。在场的人都惊奇万分，激动不已，感叹道，神了。之后老人的老伴写信给师父，表示一定练好法轮功，报答师父的恩德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易师父在长春传法第二部分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6年5月14日。师父从92年5月15日到94年5月10日在长春办了7期班，由1期班的不到200人到7期班的3000多人，全国各地有远隔千山万水坐着飞机来的，也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，还有偏远山村夫妻挑着担子来的，担子里坐着孩子。大法一线牵啊，大家来得法的又带着大法回去了，像一粒粒种子种下了，扎根了，长大了，开花了，花香四溢，又快成熟结果了。师父挑了种，选了地，埋下种源，给了阳光，洒下甘露，挡着风雨，削去枝枝叉叉，防着虫蛀鼠咬，看着一点点成长。14年啊，师父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成熟，也期待着最后的收获。94年11月20日，第一次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召开了，各地的学员也来了，连宇宙中很多觉者都来了。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，连树叶上都是，他们和大法弟子们一起进了礼堂的门。有的神层次太高，裹着一层星云来的，色彩缤纷，形态各异，摄像机摄下了那神圣的一刻。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道，长春搞了个录像，学员谈得非常生动，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，有的流了眼泪，因为会开得很生动，气氛也很好，大家也很高兴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，什么都不缺，就像我办班一样，那个场非常强的，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，同法会一样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将来学员发展多了，学员可以这样搞，谈心得体会，通过学法，这非常教育人。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，从某些方面看，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。这次是长春市、全中国、全世界第一次法轮功大集结，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，赞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法中的升华。从吉林大学正门出来，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件事。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，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，推个车子，刚走到中间，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。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，在那一瞬间，车就停住了，没有出现问题。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，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，像脚手架上的铁管子垂直掉下来的，自行车被撞出火花，挂在车的铁钩子上拖走的，水泥杆子砸下来，把防盗门砸出人形的。师父说，像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，可是不会遇到危险。大家真正的感受到，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，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94年9月18日，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的一个礼堂，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。师父强调，应当把法理解透，真正掌握，要多看书，多听录音，对法的理解一定要清楚。师父在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又说，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，只要把它吃透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，组织一下，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，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，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，讨论讨论，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，我想这样更有好处，有针对性，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。我们开个头，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，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，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。提这么个建议，选自《法轮大法译解》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。从这以后，长春的学员开始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学法、抄法、背法。95年初，转法轮出版后，大家真正在法上提高了，各地的学员到长春来交流学法体会，后来国外的学员也到长春来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整体提高。为大法的红船，师父给法轮大法在长春起笔题字。师父一边写一边说，长春长存啊。长春大法弟子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三周年和五周年，长春办了两期书画展。师父知道后赞叹道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。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，很长时间没回长春。98年7月26日，师父回来了，在香格里拉为长春辅导员讲法。多功能大厅里，师父伟岸的身影还在，学员们如潮的掌声仍在响，花篮中的鲜花依旧芬芳馥郁。历史啊，永远留下了那一刻。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，师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，整整讲了5个小时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，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，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 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，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，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，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，叫更多的人去认识。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，看上去都是很自然的，但是却是由浅入深的在做，因为传这么大的法是非常严肃的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又说，这个法这么大，对常人社会中流传的形式也要求得高，那只有一点，就是大道无形，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，无形，没有常人社会中的任何形式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使人真正的修炼，真正的提高。当初师父传法度我们，要的是我们的一颗向善的心。今天大法弟子饱经磨难，练就的是为保护宇宙、为众生负责的金灿灿的、纯净净的、赤诚诚的心。当危难来时，师父承负了一切，看护引领着大法弟子走过来了。师父一步一步的，非常周密有序的把法传出来，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，千秋万代，金刚不破，永世长存。14年后的今天，重温师父传法走过的路，长春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在师父生日之际，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，长春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